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题目是福音的传扬。通常在十二月的时候呢，因为是圣诞节，所以我们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提到救恩、提到传福音、提到宣教。所以，如果您有注意的话，哈，这个月我们基本上就是在讲这一些信息，所以今天也不例外。我们今天要来讲传福音。这个传讲福音呢，是基督徒重要的这个责任。在基督升天之前，给了我们这个大使命的诫命，要我们传福音，然后呢，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灵的名为他人受洗。很可惜的，在今天这个时代，真正传讲福音的基督徒可能不到10%，所以今天希望借着这一篇道，能够再次提醒神对我们的这个心意。我们要来思想三点：第一，我们要来思想福音的这个对象；第二，我们要来思想福音的挑战；第三，我们要来思想福音的这个喜乐。福音的对象是什么呢？以及传福音有什么挑战呢？最后，传福音可以怎么样带来喜乐？我们从第一点讲起。传福音的对象，按照以弗所书3:5-6告诉我们说，福音的这个对象是全部的民族都有接受以及相信福音的这个机会。下一章，谢谢。以弗所书3:5-6，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这个经文哈，讲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神在以弗所书呢，就告诉了这个以色列人、犹大人一个很重要的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神最终的这个心意，虽然之前好像是隐藏起来的，没有明讲的，但是神最终的心意就是把他的这个救恩给全世界每个民族的人，包括外邦人。当我们在讲到神的这个心意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说神的心意有很多种。第一种是隐藏式的，比如说在生命记29:29讲说神的事情是隐秘的、隐藏的，隐藏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上帝虽然借着先知使徒将这一本书圣经启示给我们，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完全了解上帝所有的作为以及所有的心意。这本圣经是上帝的心意没有错，但是上帝还有其他一些隐藏的旨意，隐藏着心意，好像月亮的另外一面是我们不知道的。而上帝的启示呢，第二个种类不单单是隐藏式的，有突然发生的，比如说天使来找玛利亚讲说你将要怀孕生子，童女要生子，这个启示，这个 revelation 是突然的。但是除了这两种之外呢，上帝的心意用第三种方式表达出来，就是渐进式的，这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 神在旧约里面呢告诉我们说，要献祭，要拿牛羊来到耶和华的祭坛献给他。到新约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渐进式的一步一步的显明出来，我们就知道说原来这个旧约的牛羊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我们看到说神人摩西在旷野举铜蛇救活了以色列人，在新约我们就因着这个渐渐的启示，上帝慢慢的显明告诉我们说，这个铜蛇就是指向耶稣基督， 人子也要像这个铜蛇一样被举起来。同样的，在旧约里面呢，我们虽然看不出来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救恩是给外邦人，不单单是以色列人哦，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呢，神就慢慢的渐渐的把他的这样子的心意显明出来。所以上帝的拯救，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绝对不是只单单为以色列人预备的，也是为全世界所有的民族，以色列人眼中的这个外邦人，也是上帝救恩的对象。神这样子的决定，绝对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我再讲一次，如果神的这个启示救恩也是为外邦人预备，是早在旧约就有暗示的话，那这样子的决定，这样子的启示，是在创世以先上帝就已经决定了，而不是到新约的时候看到了外邦人才一时心血来潮的这个决定。上帝呢说，我的这个救恩是要给全世界的人，这样子其实这样子的这个启示，其实在旧约，下一章谢谢，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在约拿记里面有稍微暗示了。像这个尼尼微城呢，上帝讲说，约拿你要去尼尼微城传祸音，不是福音哦，传祸音。尼尼微城啊，你们若是不悔改的话，上帝的这个审判刑罚就要下来了。在约拿记第二章第八节，约拿用了一个字，上帝的这个慈爱，在希伯来文呢叫做 hased。 hased 这个字呢是很特殊的一个爱，什么爱呢？就是单单只为以色列人的这个爱，单单只为这个神的王子，因为以色列这三个字就是神的王子的意思嘛，的这个爱，单单对以色列人忠诚的爱，单单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爱。所以当约拿讲说，上帝啊，这个慈爱是单单给我们以色列人的，我没有办法接受你要我去外邦人的这个城市尼尼微城去传讲你的这个道理，让他们有得救的这个机会。而在约拿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上帝怎么回答约拿呢？在这个城里面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几万人呢？十二万人之多，我岂不爱惜呢？故事就结束了。上帝不给约拿再辩论再回应的机会了。你讲说这个 hased 这个希伯来字是只给以色列人的这个爱，上帝就在约拿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跟你讲说，这个尼尼微城是外邦的城市哦，有十二万人不能分辨左右，不知对错，我岂能不爱惜呢？就结束了。哈塞也是给这个外邦人的，上帝爱外邦人，在犹太人的眼中，外邦人好像是狗一样。上帝讲说，我的这个哈塞，我的这个慈爱、忠诚的爱，也要给他们。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道理呢？神的这个救恩是给每个民族、全世界的人，因为有很多宣教士去别的国家去传福音的时候，去宣教的时候，常常没有太大的效果。于是呢，这个 IMB 这个 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 就开始反思，就在1月27号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作家叫做 Zach Bradley，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放在 IMB 的这个网站上面，就讲说我们之所以宣教没有这个果效，是因为我们有民族中心主义，英文叫做 ethnocentrism， 民族中心主义。我虽然是一个宣教士，但是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是一个高姿态的身份，我是一个看不起其他民族的身份，我是一个看我自己高人一等，最好的民族的这种态度去传福音，怎么会有果效呢？所以这个 Zach Bradley 在这篇文章里面就提醒这个 IMB 的宣教士，我们绝对要放下这一种 民族中心主义，不然宣教传福音是不可能有功效的。我们一方面要去做宣教，一方面我们内心深处根本不相信上帝的救恩，也是为这一个我们眼中好像比较低贱比较落后的民族和文化所预备的。所以这个 Ruck 这个作家呢，他就引用使徒行传第十章，当这个彼得见到异象的时候，看到很多肮脏污秽的东西，讲说主啊，这个是不可吃的，上帝怎么回答呢？我已经洁净了。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之后，彼得就非常明显的以及非常积极的开始接受了那未受割礼的外邦人。我们全世界的人都是福音的对象，不管任何的民族，我们不能够有这种 hased 情节，不可以有民族中心主义。那你讲说我是在华人教会啊，我怎么会有这种情节呢？我们这边没有白人没有黑人，我怎么会有这种情节呢？其实在一个文化里面，在种族里面本身就有这种歧视的倾向。台北人有时候瞧不起台南人，天龙国 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现在外星人入侵地球的话，那每个国家的人都会合作对抗外星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外星人，所以现在美国可能看不起韩国，日本可能看不起中国，因为我们没有外星人一起有共同的敌人对抗。然后呢，要是国和国之间不彼此对抗的话呢，那就开始城市和城市彼此看不起，北部看不起南部，南部看不起北部。要是没有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对抗的话呢，那就是城市里面两个不同的乡村、不同的县、不同的镇互相看不起，你是从那个县出来的，你是从那个镇出来的。我们总是想要跟别人比较，觉得自己很好。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地方来的人，不管是中国台湾，像我之前教会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我们要知道说任何地方任何教育水准任何的这个文化任何的水平都是有机会接受福音以及在天国跟我们度过永生的人。所以福音呢是给全世界的人预备的，上帝这样子的心意绝对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那你想说好，那我知道说全世界是给全世界的福音是给全世界的人预备的，那我传福音是不是就很容易呢？我们接下来要讲传福音的这个挑战，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哈。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三节，当这个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看到雅典里面都是偶像，于是心里就很着急，这么多的这个偶像。于是呢，使徒就讲了，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了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这句话很重要，我观看你们所敬拜的，所以使徒们在观看当时的人，他们在敬拜什么，他们重视什么。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当时的时代有很多不可知论者，雅典这个地方呢是充满一个很多哲学家的一个地方。 OK， 所以当时呢有一个不可知论者的算是始祖好了，他的名字叫做拍吼。这个拍吼呢讲说我们什么都不可能知道，包括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死。所以他就为了证明他的这个论点呢，他就一天到晚在悬崖旁边走路，而且还脸上蒙一块布蒙住他的这个眼睛，走着走着就讲说我不知道我会被掉下去。没想到给他走了七十多年，他八十岁才死。 OK，所以当时的这个时代呢，被不可知论所充满。使徒来到雅典这个地方，他们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出 当时的人，他们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最重要的挑战是什么，然后对症下药。同时的，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呢，传福音也有很多挑战。要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时代未信主的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的话，我们传福音是不可能有果效的。在今天这个时代，福音最大的敌人之一就是后现代主义。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呢？如果用 Martin Heidegger 这个哲学家的这个定义的话，后现代主义就是用一个字形容，就是 destruction， 破坏或者是拆毁的意思，或者是解构的意思。后现代主义很难解释，但是你硬要找一句话来解释的话，就是拆毁的意思， destruction。 后现代主义的人，现在的年轻人好，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任何形式的权威。你要是讲说这个是真理，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话，他就要把你这个对与错这样子的观念拆毁掉，所以叫做解构主义嘛， postmodernism 就是 destruction。 OK， 我举个例子好了，在这个建筑方面呢，我们有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建筑，比如说我们在洛杉矶，我们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去过迪士尼的这个 Concert Hall， 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这个建筑的外观呢，就是典型的解构主义，解构建筑主义。因为这个建筑呢，是不按照一定的规矩，你讲说要有规矩，要有一定的这个蓝图，后现代主义是最反对规矩蓝图，规规矩矩这种东西是最反对的，所以他们就用建筑的方式呢，毫无这个蓝图可言，他们就盖了一个这个迪士尼的这个康舍的这个建筑物哈。在中国其实也有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建筑物，在中国办奥运是在哪里办？鸟巢嘛，鸟巢就是典型的这个解构主义的建筑，这个建筑物嘛，对不对？毫无顺序而言，所以呢，在建筑物上面已经表达出来了，我们是不按照规矩来的。OK， 我爱怎么样造就怎么样造，房子不是正正方方，我就是要这样造，毫无规矩可言哈。第二个呢，在这个道德方面呢，最明显的就是同性恋。你说婚姻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一种所谓的真理，所谓的传统，所谓的概念，我要因着后现代主义的这个 destruction， 这个拆毁主义，我要将这个根基拆毁。在这个同性恋非常流行的这个时代呢，有一个音乐家，他是一个代表人物，就是专门提倡以及支持同性恋的，就是 Lady Gaga。 所以现在 Lady Gaga 呢，年轻人这么喜欢他，他同时又在灌输这种观念，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没有绝对真理的，在婚姻的制度里面也没有绝对真理的。你讲说婚姻是一男一女这样子的这个根基，我要拆毁掉， destruction 嘛，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哇，这张图还照得很漂亮，好像很伟大。 OK， 所以你看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我们的小孩子不尊重权威，没有一个对与错的观念，都是因为这个时代，不管是借着建筑，不管是借着这个音乐，潜移默化的告诉我们的孩子，这个世界上面没有所谓的对与错。有一个画家，他叫做 Jackson Pollock，他是比较早期的画家，他是怎么画画的呢？你问他说你要画什么图，他讲说我不知道，他就拿很多油漆不同的颜色，然后呢一大张纸放在地上，他就用这个油漆撒在这个纸上面，毫无规矩而言，对他而言这个就是艺术，这个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开始。我们没有规矩，没有一定的形式，我们要创造出 destruction。 所以在教会也有这种情况，我在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中南美洲，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师，我不知道教会为什么请他来，他来教会教我们这些年轻人，第一句话就是什么？ 圣经也是人写的，也不是绝对的真理。来我们教会哦，我还记得他是个大胡子，来我们教会很有权威，穿西装打领带，教我们这群年轻人第一句话，圣经也是人写的，也不一定是真理，即使是真理，很多真理都是相通的。孔子、孟子、老子、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他们的思想也不比圣经差。后来他就不再来了，我们教会就请他走了。一个圣经的老师竟然也被后现代主义影响，这个世界上面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你讲说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讲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圣经是唯一的启示，耶和华是唯一的上帝，在今天这个时代被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人，他们是很难接受这样子的道理。这个叫做后现代化。50年前你跟学生讲说不可以作弊，他可能讲说哦，不可以作弊我知道，但是可能还偷偷作弊。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跟学生讲说不可以作弊，他讲说为什么不可以作弊，只要不被抓到就行了，已经没有所谓的对错观念在里面了。曾经有一对父女吵架，因为这个女儿进门的时候关门太大声，嘣，爸爸就讲说女儿啊，你关门不要这么大声好不好，会吵到邻居。这个女儿就一脸茫然，为什么不可以吵到邻居？因为我们要有礼貌。为什么我们要有礼貌？因为你不想别人吵到你，你就不要吵到别人。为什么我不想要别人吵到我，但是我不能吵到别人？这个是真实的对话，一对父女的对话。这个小孩子已经没有所谓对错的观念，为什么你讲说这是对的，这是错的，我要听你。在这个时代，传福音的第一个挑战，这是 postmodernism。第二个挑战是什么呢？不单单有外忧，也有内患。教会外面有后现代主义，教会里面有去基督化。庄祖坤牧师，知道这个人吗？在好消息网站，他是一个宣教学的博士，在台湾之前是一个主管好像。然后呢，在好消息电视网站上面讲了很多不同的这个主题，基督徒与工作，基督徒与宣教。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讲说社会宣教是治标，福音宣教是资本。什么意思呢？有很多教会现在在做社会宣教，不做福音宣教。我来解释，社会宣教是什么呢？社会宣教就是一群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在教会里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社会关怀。他们盖孤儿院，他们周济穷人，关怀社会，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他们关怀社会之后，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他们的十字架。对他们而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医治病人，帮助穷人，那些有需要的孤儿寡妇，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降生最大的目的。所以社会宣教的教会讲说，我们教会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世界上面肉体有需要的人，可是却没有关心到他们的这个灵魂。在历史上面呢，有几个代表人物。第一个呢，就是李提摩太。所以在读宣教学的时候，我们会读两个不同的这个路线。第一个是尼托森，戴德森路线。戴德森呢，就是在宣教以及社会关怀之后，有提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及他的这个福音。所以戴德森他的这一个福音是很完整的。但是李提摩太呢，是走 social gospel 的这个路线，他只做社会关怀，没有太多福音的成分在里面。然后呢，现今这一两百年呢，有王明道老牧师。王明道老牧师呢，就是走福音派的这个路线，福音宣教。我虽然帮助社会上面有需要帮助的人，但是我把福音讲得很清楚。同时代的人，一个叫做吴耀宗，知道这个人吗？吴耀宗呢，他就是走100%社会路线的这个人。在1990年的时候，在柏林开了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大会，在这个主持人呢叫做 Hanak H-A-R-N-A C-K 这个 Hanak 博士呢，他讲说我们在柏林开基督教大会，那我们要先给基督教下一个定义。他就讲说基督教是什么呢？基督教就三点。第一，上帝是天父，是对的。第二呢，我们是兄弟，是对的。第三，人类的形象，人类的潜能是无限的。我再讲一次，他讲说柏林我们开基督教大会，我们要给基督教下定义。第一，天父是上帝，第二，我们是兄弟，第三，人的潜能是无限的。我请问你，他少了什么？他没有讲十字架，他没有讲耶稣基督。你在开基督教大会，你讲说你要给基督教下定义，里面没有人的罪，没有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没有十字架，没有上帝的这个复活，没有神儿子的再来，你怎么可以讲说你是基督教？这个1990年的时候，社会福音就开始慢慢达到高潮了，一直到现在，美国是被影响最严重的。我在 Shreveport 的时候，路易斯安那，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当时美国教会的副牧师，因为主任牧师要准备退休了，于是呢就开始选谁来当主任牧师。这个副牧师呢也去申请 OK， 我是当副牧师的，我也要去当主任牧师，就去报名，希望能够被选上哈。结果呢，他是我的很好的朋友，跟他谈了之后呢，发现说他是根本不相信福音的。他想说我们基督徒最大的责任就是周济穷人，盖孤儿院，帮助这个社会。那我想说你不传福音吗？你不讲天堂地狱吗？他讲说我不相信地狱这个东西，我是 universalism， 普遍救世主义者，我是不讲福音的。我听了之后我就很难过。你是一个大教会，美国教会挂着庆幸会的一个这个名称，可是你却不讲福音，你只是周济穷人，帮助这个社会。我就跟他讲说，哎呀，这样子很伤害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对我而言，这个不是福音。如果没有救恩的话，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话，这个不是福音。任何一个宗教，佛教没有释迦牟尼，佛教的教义还可以继续走下去。伊斯兰教没有穆罕默德，他们的教条还是可以让伊斯兰教继续存活。但是基督教，如果你把耶稣基督拿掉的话，整个根基就瓦解了。所以这个是外患之外，后现代主义之外，我们教会有内忧，就是开始在走社会福音的这个路线。很有意思哈，我们虽然传福音有很大的这个挑战，讲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能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听福音？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吗？为什么教会不传福音？社会福音的这个影响吗？我们一方面呢，不要信仰，不要宗教，不要上帝，不要基督。可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给大家一个鼓励，这个时代的人，虽然一方面在拒绝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一方面的内心深处又渴望信仰，尤其是在患难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卡利福尼亚前一阵子有这个酒吧，有这个枪击案嘛，是哪一个月的事情呢？记不记得上个月11月的事情？通常在美国，你在新闻里面，在总统演讲里面，你是不可以用圣经的。如果有人用圣经的经文的话，观众会抗议的，那是你的信仰，你不要把你的信仰跟我们讲，请你个人信就好。可是在苦难的时候，在枪击案的时候，在天灾人祸的时候，不管是奥巴马，不管是川普，甚至新闻都会加一句话，不单单是圣经的经文哦，会加一句话，我们为这些人祷告。你在其他任何的情况，你讲说为这些人祷告的话，就会有很多观众抗议。唯独一个情况例外，就是在枪击案、天灾人祸、人类受苦的时候，你讲说我们为这些人祷告，无神论者也不敢抗议。在这个时代的人跟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一样，我们脑袋里面被后现代主义影响，我们在教会里面被这个社会主义影响，但是我们内心深处，即使一个人不相信上帝，他在患难的时候都深深知道自己 需要上帝的安慰，需要上帝的同在，需要圣经的这个支持，所以还是有希望的。史达林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领袖，当时他所统治的这那个时代，年轻人啊是不信上帝的嘛，但是呢史达林时代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结婚的时候却很渴望去教堂结婚，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得到上帝的这个祝福，在神的面前立约。所以这是一个很美丽的矛盾。我们周围的人，可能很多人就是在这一种时代的影响之下，但是请你注意，一个人的头脑理性再怎么样抗拒上帝，像雅典的人一样敬拜这个卫士之神，他在苦难的时候，他在软弱的时候，就会开始意识到福音对他的这个重要。我来加州之后呢，有几个牧师跟我讲说，哎，康炳牧师哦，加州传福音很难呢。我说我才刚来，你们不要打击我嘛，我这个年轻牧师来加州，你们来跟我讲说牧师传福音很难呢，加州虽然华人多，很困难呢，大家都是来打拼的。我想说来加州很困难没有错，传福音很困难，但是每个人来到不是属于自己的一个土生土长的这个国家，总是会遇到困难。我们常常是遇到困难被逼到死角了之后，才会敞开心肠意识到福音的重要。所以任何时代的基督徒，不管有再多的挑战，传福音都是有果效的，阿们。所以呢，这个加尔文就讲说，任何时代虽然都有挑战，但是神都会在任何的时代将他所拣选的选民显明出来，我们的责任就是去传。 OK， 所以传福音的对象是每一个人。传福音的挑战呢，哇，有后现代主义的这一个攻击，有这个社会福音的这个挑战，但是还是有希望的，因为人都会有需要的时候，都会有受伤的时候。那最后呢，我们就要提传福音的喜乐，来鼓励我们，给我们动力去传福音。在这个使徒行传呢，不是这个约翰福音呢，第十七章第十三节哈，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耶稣基督讲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你就会发现说，约翰福音十七章都是在讲福音以及这个宣教，神的子民归向他，神的儿女重新悔改属于上帝。好，举个例子好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六节讲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然后第八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了。不单单如此哦，赐给他们之后呢，这些人也领受了，也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我来，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派来的，是弥赛亚。于是呢，第十节，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因此我因他们得荣耀。我们跳到第十三节，十三节就讲到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面充满我的喜乐。第十四节，我将你的道赐给他们，我已经将你们的道赐给他们了。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喜乐？按照 Tim Keller， 我最近常常讲到他，因为最近我常常读他的东西。按照 Tim Keller 牧师，这个纽约的这个牧师，他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讲说，耶稣基督讲说，充满我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什么喜乐呢？这个是人信耶稣之后，我们看到别人成为神儿女之后，导致我们心里面有大大的这个喜乐。所以这个喜乐呢，是宣教的喜乐，是别人得救带给我们的喜乐。我们最大的喜乐就是看到别人得救，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一个 mission， 都需要一个任务。一个人呢在这个世界上面最可怜的不是没有钱，乃是没有目标。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钱， 却没有目标的话，他是最最最最可怜的。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面都要有一个 mission。 有些人很聪明、他可能就是预料自己会活个七八十年、八九十年，他就将他的人生我这二十年要做什么，我接下来的二十年要做什么，我现在已经五六十岁了，我最后一个任务在退休之前要做什么。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任务写出来的话，这个人是很喜乐很聪明的，他知道他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是要干什么的。而 小孩子呢，其实都有一个目标，都有 mission。 我曾经和一个牧师去载一个小孩子，他好像才七八岁嘛，我把他载到他家门口的时候，他就讲说，我以后要当医生，因为这样才有出息呀，这样才能够光宗耀祖啊。我和那个牧师就相视一笑，想说小小年纪就有这个目标。我相信小孩子都有目标的，没有一个小孩子讲说我从小的目标就是要坐在无聊的办公室里面一天八个小时 Monday to Friday 这就是我的目标。 No， 小孩子都有 很有理想的，但是慢慢成长之后呢，这个理想被现实抹杀掉了。 OK， 我们人要有理想，要有任务，要有这个 mission。 而最重要的 mission， 最喜乐的 mission 就是 mission。 这第二个 mission 是宣教的意思，最令人满足。 我甚至不是讲说讨上帝喜悦或者是尽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哦，我是以一个自我中心自私的角度去讲好了，最令我喜乐最令我满足的一个任务就是宣教。当我看到一个人在受尽的池子里面讲说我愿意的时候，没有任何一句话比这句话更能够带来喜乐。所以今天要受洗的人在池子里面讲我愿意，请讲大声一点。 OK， 在池子里面讲说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赦免你的罪吗？我愿意。哇，这三个字是带来最多喜乐最满足的一句话。我来荣光堂面试的时候，在外面就有人问我说，你在服事里面最开心的时刻是什么时刻？我的回答就是说，在受洗池里面，在受浸池里面，别人讲说我愿意的时候，看到这些人，看到这些受浸的人，有些人呢，回了台湾，有些人回了中国，让我喜乐继续的事情，就是这些人，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开始服事了。有些人去参加宣教了，有些人十年前受洗，现在当牧师了。有一个年轻人，他跟我之前是室友，他现在已经是牧师了，他小我十岁，他今年才二十八岁，已经是牧师了，在这个马里兰。年轻人带得很好，在教会里面，我看到他哇，这样成长，从我们教会出去，没有比这个更喜乐了。孙牧师在上个星期的这个布道会，他讲说我们开布道会做得不好也要办，这句话太有道理了。你不开始做，你怎么会做得好呢？教会最重要的就是传福音，你就花钱去布道，我们中餐吃差一点没有关系， OK， 装潢旧一点没有关系，钱要放在布道宣教上面，因为这个是教会存在最大的一个目的。一个这个灯塔里面充满了很多救生员，花了很多钱去买撞球桌，花了很多钱去装潢酒吧，这个灯塔里面的这些救生员一天到晚过着像俱乐部一般的这个日子，船旧了也不去修，有人在海上面挣扎也不去救，那这些救生员是干什么的？我们教会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吸引别人来认识耶稣。所以孙牧师他办的这个布道会呢，第一天晚上有一个姐妹，第二天大概好像就有五六个，没有比那个时刻更能够带来满足，带来喜乐。所以耶稣基督怎么讲呢？我的喜乐。他为什么喜乐？因为他看到神的儿女归向了上帝哈。所以你讲说，哎呀，我老了，我病了，没办法去传福音了。传福音宣教不只是去， 也可以要别人来。这个是庄主坤牧师宣教书里面的两张图。他讲说我们常常只是想说去传福音，去传福音，去传福音，叫做这个 centrifugal force， 就是往外展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有些人讲说我体力不行，我年纪不行，我各方面都不行，那你就做第二个嘛， centripetal， 来吧，让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来吧，让我们来奔跑朝向神的殿。所以如果你不能去的话，就邀别人来。我就跟圣牧师讲说，我们如果明年要在他们要在办布道会的话，我们一定要花更多精神，更多金钱，更多时间，邀那些还没有信的人来。虽然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因为传福音看到别人得救是最最最最最满足以及喜乐的一件事情。在十二月呢，因为是圣诞节，所以都会讲到很多关于福音的这个道理，宣教的道理，传福音的道理，今天也不例外。我们今天学到了传福音的这个对象，我们千万不要有这个哈萨克情节以及这个民族中心主义。任何一个地区的人，任何一个民族的人都是福音的这个对象。第二，传福音是有很多挑战的，有外忧有内患，外面有后现代主义，教会里面呢有福音社会化，已经不讲基督了。所以呢，我们要意识到说这个时代现在的挑战是这样子，但是还是有希望，还是有盼望的。因为人在苦难的时候，我不管他是什么主义，在苦难的时候他的理性都会被瓦解，然后打开自己的心肠，意识到自己对上帝的需要。最后呢，传福音的喜乐，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怎么笑的，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太多耶稣基督喜乐，但是呢，在约翰福音讲到说我的喜乐，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看到福音传出去了。但愿这一篇道给我们提醒和鼓励，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季节不单单是感谢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救恩，也能够多去传扬福音，以及邀请朋友来教会接触福音，希望有得救，灵魂得救的这个一天，让我们能够一起见证这样子的这个喜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能够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成为你的器皿，去传扬你的福音。但愿我们更有智慧，更有你的灵以及你的同在，能够使用我们将你在创世以先已经拣选好的选民显明出来，主啊，把得救的人数时常加给我们。祷告乃是奉基督的名，阿们。